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经节，就是在约书亚记一章三节。请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一章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哈，那你应该好好看一看这张照片，认识认识这个人，因为你每一天的生活直接间接大概都跟他脱离不了关系。他就是苹果公司的 CEO Timothy Cook。 许多人都知道苹果公司的创始人贾伯斯，凭着他的先知远见，不但逆转了那个苹果公司在1996年他几乎破产的财务危机，结果还把苹果公司建立成手机的龙头老大。贾伯斯的聪明才智正是苹果公司他品牌的保证，也是他们能够走在时代先端的主要的原因。很不幸的，2003年贾布斯体检时检查出胰脏有肿瘤，后来转变成癌，又扩散出去。当他知道自己不久人世的时候，在2011年他就宣布让 Timothy Cook 呢接任他当苹果公司的 CEO。 当时苹果公司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这也难怪，像贾伯斯这样的旷世奇才，有谁够资格来取代他的位置呢？这个位置不好做。但事实证明，贾伯斯的眼光是对的。Timothy Cook 呢，他承续了贾伯斯的他的梦想。我们也看到，在过去7年之间，他接替了贾伯斯，真的把使苹果公司的业务一再的登上高峰。如果 Timothy Cook 当年接替了贾伯斯真的是那么不容易，那我认为几千年前约书亚要接替摩西，那更是不简单。我们要知道，摩西是少数几个能够跟神面对面说话的人在整个人类历史没有几个人他还写着圣经摩西五经，是神的律法的权威，也是代表。他借着十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了出来，更在旷野40年之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圣经称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而且说以后不可能再有跟他一样的先知。这么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人物，有谁够资格来接他的班呢？更何况这个接班人还有一个更艰难的任务，就是必须负责带领这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攻取那成坚炮利的迦南地。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很勇敢地回应了这个呼召。事实证明，神的拣选是正确的。约书亚记就是记载着约书亚如何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再来几个月，我就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约书亚书、约书亚记。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是一位常胜将军的回忆录。但愿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学习如何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请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当年摩西离开人世，你拣选了约书亚。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看到他不但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也真的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本书，让我们能够 知道学习他是如何来达到这个任务，达到这个使命。但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间的学习到一些啊真理，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像他一样有一个得胜的人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今天我在这里所要分享的，但愿能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得到激励，得到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摩西离世以前呢，神特别把他带到迦南耶利哥城遥遥相对的那个毗斯加山上面，让他看一看迦南地。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神非常体贴摩西的心，应许之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终极目标。可惜他得罪了神，这一生无缘进入。可是神还是让他在死前可以看那个地方最后一眼，了结他的一个心愿。约书亚接替了摩西的职责以后呢，耶和华上帝再度的跟他提起这个应许之地。但这一次耶和华上帝，我们看到用了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叙述这一个地方。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首先我要大家注意赐给我你们的这句话，中文圣经呢没有把原文的时态翻译出来，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赐给你们了，他说 I have given to you。 在这以前神提到应许之地都是用未来式的时态，我将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们，或者赐给你们的后裔。但是这一次他却是以完成式的时态跟约书亚说，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已经赐给你了。什么是已经赐给你们了？记得有一次啊，一位在搞中找工作的弟兄在聚会中分享说，叫他去面谈的公司打电话告诉他已经决定雇用他了。大家都很替他高兴，但这位弟兄说还是要等一等，等一等，要等到收到公司那个正式的信件，我才能够百分之百的相信了，确定了。感谢主，几天以后果然他收到公司的来信，确定他真的得到那个工作。事实上这位弟兄在什么时候就得到这个工作呢？是在公司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得到那个工作了，但是呢还是要等到真正的收到那个信件然后去上班，才是真的是开始那个工作。这就是已经赐给你们的意思。不错，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呢，约旦河对岸那边的耶利哥城，哇，还是那么的高大，那么的坚固，那边巡逻驻守的军队，哇，看起来还是那么凶猛，那么善战。但是神说他已经把那个地方的君王百姓还有土地都赐在耶稣亚的手中了。用我们中国的成语来说，大概就是迦南地已经是以色列人的囊中之物，或者是唾手可取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其次呢，我要大家注意神如何叙述他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们接着上面第二节来读呢，耶和华可以这样子告诉以色列人，他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因为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已经赐给你们了。但耶和华不是这么说，他在中间加了一句话，凡 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神加了这么一句，他说你们还必须起来，还要亲自过约旦河，让你们的脚掌确确实实的踏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说你对那个地方才能宣告你的所有权。也许有些以色列人听了就说，但是在那里那些迦南人呢，他们总不会哇看到以色列人来的拱手就把他们的土地就送给我们了。这正是神的意思，你们不但要凭着信心勇敢地踏上那应许之地，你们还必须面对那些强悍的迦南人，照着神的旨意去征战，这样你才能真正地实现神的应许，才能真正把握住神的应许。约书亚记是旧约历史书的第一卷，记载着以色列如何以他们的脚掌踏遍迦南地的那个过程，同时也见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信实，如何实现他对约书亚的承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约书亚记呢，也是叙述以色列神的百姓由流浪在旷野，他迁移到了安居在迦南，由释放的奴隶成长变成英勇的战士，由靠玛纳喂养进展为以栽种为生的故事。当我在思考这一段经文，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了罗马书所说的话，他说到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记中的经历，保罗说将要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盼望的那些灵命更新成长的经历，而这一切的经历就是定根在全然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已经赐给你们了。当我们学习约书亚迈出这信心的脚步时，让我们也学习他在约书亚记里面所提出来的教导，应许要得蒙成就有很重要的三个功课。因为希伯来文约书亚就是希腊文的耶稣，意思就是神拯救，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以马内利这个字，讲到耶稣嘛，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事实上这个解释里面有四个词，对不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然这四个词都很重要，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四个词当中你认为哪一个词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当中最重要的主角啊？呀，我想这是个人的看法哈，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人认为是神当然是最重要的，没有神什么都不用讲，对不对？有人说与呀，因为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最重要啊。有人认为说啊，不对不对，要我们人最重要，秘密我们当然最重要嘛。有人认为说同在就是神跟人在一起，那才是最重要的。当我在思考约书亚记的时候，我看到神对耶稣来应许，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毫无疑问的，耶稣亚是一位有神同在的人，难怪他的军队所向披靡，因为神跟他保证说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有神的同在，神替他征战。我忽然间领悟到一件事，我们一般讲到以马内利，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以马内利的神，因为他愿意降卑为人，道成肉身来跟我们同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马内利的人，而且以马内利这句话的内容来讲，是神来亲近我们，是神来与我们同在，是神来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事实上，我认为以马内利最重要的主角是人，因为这个词告诉我们，人就是你就是我，在神的心目中有多么的重要。民数记记载说，神之所以会拣选耶稣亚作为摩西的接班人，乃是因为他心中有圣灵。我想说，这岂不是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已经得到的福分吗？耶稣亚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人，所以耶稣亚既充满着神迹，约旦河踏进去就分开了，耶利哥城绕一圈绕几圈就倒了，有时候征战中战到一半，忽然间下起大冰雹，然后呢他专门打他的敌人，就是打不到以色列人。有一次他打到一半，太阳在天空中不动了，让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光，充裕的光线，再能把敌人赶尽杀绝。还有一次亚摩利人跟以色列人征战，哇，他们向前冲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他们前面迎面而来的不只是以色列兵啊，还有一大群的大黄蜂，哇，这样子忽然间做他们的先锋部队冲，这样飞了过来。有人说大黄蜂大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虎头蜂啊。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有21世纪最先进的武器的设备，这种军队也没有人愿意跟一群大黄蜂来对抗的。你看到大黄蜂，你最好就是躲到一边去，能躲就躲，能逃就逃。这当然都是神的作为，但是都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必须上到战场，有时候还必须动动刀剑，有时候还要走一走，有时候呢那就是站着不动也没关系，反正神怎么讲你就怎么做，然后神才会开始做他的事工。如果以色列人他的脚掌不踏在那个地方，神就不会动工。所以耶稣亚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的得蒙成就的一个功课，就是你的参与，每一个人的参与，是神要成就应许的必要条件。即使他说他已经赐给你了，但是你还是只要知道你必须要参与其中。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在圣经中的应许，许多的应许必要成就在我们的教会，也要成就在你我的身上，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非常一样的重要。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事工，你可以去关怀人，你可以帮忙去带人来教会，你也可以帮忙教儿童主日学，你不想教也可以当助教，帮忙管理秩序。你可以参加三福传福音的事工。有人说啊，我什么都不会，那没关系，你找我们欧阳弟兄，你可以当招待，招呼新来的人，至少折折周报，发发周报，这个都不需要什么特异功能。你可以参加团契的聚会。 有人跟我说，哎呀，我们的团契茶间好深啊，还会问问题，这我不敢去。我跟他说没关系，你去那边你跟他们的主席讲，他说你如果问我问题我以后就不来，保证他以后不会问你问题。你也可以参加祷告会，有人说哎呦，我都不会祷告，去祷告会做什么？这也没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祷告会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开口祷告，这我们中间参加祷告会的人都可以做见证。事实上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有些人几乎每一次都来祷告会，但是我到现在还没听到他们开口祷告。但是呢，你来参加，你的脚掌站在那个地方，别人祷告，你与大家一起同声说阿们，同声同心的祷告，是神喜悦的祷告，是神会成就的祷告，这就是你的参与。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都在神的事工上参与其中，见证神的应许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当中得到成就。约书亚继承了摩西的职位，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征战，可以想见他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来执行他的任务。他一定是常常到神的祭坛去询问神的旨意。所以约书亚记，你如果看前几章，一再的提到耶和华对约书亚吩咐，对约书亚说话晓谕。结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了。也许这一仗打得太轻松了，所以在下一个目标面对微小的爱城啊，耶稣亚就没有请示耶和华，哎呀，派了3000人啊，就可以把他搞定了，结果大败而逃。这时候耶稣亚才想到，要寻求耶和华。当然在耶利哥城，亚干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偷偷私藏的战利品是以色列打败仗的原因之一。但是从神指示约书亚的战略呢，单单伏兵就要35000，我们可以想见约书亚是多么严重的低估了爱城的实力。这是约书亚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打败爱城以后呢，耶稣亚很警觉，哇，就在一座名叫以巴路山的山上呢，为耶和华建立了一座坛祭坛，当然就是要献祭，当然是要为了要求问神。就在这时候，迦南的基遍人知道，哇，这些有耶和华同在的以马内利的以色列跟他们硬不硬碰不得，于是呢他们就派使者假装他们是从迦南地以外的人来，而且要来跟以色列求和。耶稣亚看他们，哎呀，穿的衣服这样破破旧旧的，带的饼也都发霉了，一看就是一副这长途跋涉不知走了几千里才来的那狼狈相，就相信他们的话。很可惜，耶稣亚建了祭坛却没有求问耶和华，就跟他们签了合约。这是耶稣亚所犯的第二个错误。这两个错误都是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忘记跟神求问造成的。我想耶稣亚大概就学乖了，知道凡事一定要先求问神，所以以后圣经就再没有记载他犯这样同样的错误了。这也让我想到了撒母耳记下第5章有两段非常类似的经文，在18节，第5章第18节19节说，非利士人来了，布善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22节又讲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善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其实这是大卫与非利士人两次非常关键的战争。第一次神指示大卫你要迎头痛击，结果圣经形容非利士人好像被水冲去一般，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兵败如山倒的意思。没想到被打得这么惨败的非利士人在很短短的时间内又重整旗鼓，又来到了利法因谷。我相信这时候非利士人 的实力跟士气比起上一仗一定是要打很大的折扣。同一个战场，同样的敌人，而且还是受伤更弱的敌人，你如果是大卫王，还需要问神吗？像他们小孩子常讲的 It's a no-brainer、但圣经说大卫还是求问耶和华，结果耶和华这次要大卫转到敌人后面从后突袭。大卫是一位绝顶聪明又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但他知道人的能力有限，不能太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他都要先求问耶和华再采取行动。结果他为以色列建立了太平盛世的大卫王朝。从约书亚与大卫的经历，我们学到了第二个很重要的要让应许得蒙成就的功课，就是凡事都要求问神。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常常在神的面前安静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有没有凡事都求问耶和华？我记得一位牧师啊，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啊，他很喜欢种菜，所以呢他就把他们家的后院呢就开垦了一块地，然后就开始种那个，就他就已经有一些苗栽，他就一个一个的要栽下去。哇，他的小儿子跑过来说，爸爸爸爸，我要帮你忙啊。他说好啊好啊，他也没看哦，就一直种，那就种差不多种完了，就回头一看，他儿子在那边帮忙，一颗一颗的把它拔起来，一颗一颗把它拔起来。他爸，你怎么这样子？他说以前开垦那个菜圃的时候就是这样，爸爸就说你要把它拔起来，都把草拔起来，所以他也没问爸爸，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拔起来。他没有请示爸爸怎么做，想说以前这么做，现在就这么做，越帮越忙。所以我们凡事要求问耶和华。在进攻耶利哥城以前，耶稣亚遇到了一位手里拿刀的人，说明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立刻伏在地上向他下拜，问他有什么吩咐。耶和华的元帅跟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就照着行了。我想到摩西在旷野看到那焚而不毁的荆棘，他好奇的过去观看，结果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也是给摩西同样的吩咐，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到一个神圣的地方要脱鞋下来，这是表示不要把世界灰尘污秽带进来玷污了那个地方，这是对主人的神圣表达敬畏之意。回教徒至今还保留这个习俗，他们进入回教清真寺都必须脱鞋，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他们一大群人在那边趴着祷告都没穿鞋。当摩西与约书亚照着这么做以后，神才开始显明他的心意，才开始告诉他们要如何成就神所应许的计划。神在利未记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45节他又再度的重复了一次，可见我们的神是如何注重他的圣洁，甚至可以说他圣洁的那个形象。所以耶稣亚记给我们的第三个重要的要应许得蒙成就的功课，就是我们的神非常注重圣洁，所以活出圣洁的见证很重要。希伯来书也教导我们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不能见主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跟计划， 就不可能知道要如何跟神配合，当然神的应许就无法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神不会跟我们同在。讲到圣洁呢，我就想到了圣经中那帖撒罗尼迦的教诲。我们看帖撒罗尼迦的书信啊，这是一间让保罗非常称赞欣慰的教会，因为他们向上帝的信心啊，不然当地的人大家称赞他，保罗说在马其顿、亚该亚和其他各处都成了教会所颂扬的一个典范。他们在患难中也信仰站立得非常稳固，所以保罗在书信中不断地为他们的见证感谢神。保罗甚至这样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对于这么灵命成熟、信心坚定的教会，你如果能说要给他们一些忠告，你要给他们一些教导，你会教他们什么？保罗给他们第一个提醒，居然是圣洁，尤其是情欲方面的圣洁。保罗这么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并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很难想象这么好的教会会有这方面的诱惑。保罗在信中指出，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见证，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到处都是放纵情欲的试探。如果基督徒没有一套非常清楚符合信仰的那个价值观、价值标准，而且还要坚持的去教导、去遵守、去提醒，我们的价值观很容易就会受到这世界的影响，甚至会落入邪情私欲的罪恶当，事实上是罪恶最终之乐。我要说的是，像帖撒罗尼迦这么好的教会都要特别提醒这方面的教导，那我想我们教会 ACCC 就应该更积极的彼此的提醒教导，因为我们当今教会所面对的环境也是像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充满着诱惑，充满着试探，也许我想想还更困难，因为那些试探诱惑以前你只要门关着，只要不去接触就没问题，如今这些诱惑试探借着影碟、网络、借着电玩都已经登堂入室，进到家里来了。啊，现在更进一步，透过我们那个贾伯斯的，透过那个 Cook 的他们的设计，现在的透过手机，所以是无时不刻如影随形，无所不在，真的是这样。现在这个社会真的许许多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标准在哪里。事实上以前我们这个时代看为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现在好像都司空见惯。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学交了一位女朋友，我们大家都很羡慕，我们那时候没有人有女朋友。他们是通学生，所谓通学生就要坐火车，然后要骑脚踏车上学的，所以他们是同一辆火车过来，然后骑着脚踏车，他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一个是骑在路的右边，一个是骑在左边，这个叫做女朋友。很难想象现在的时代真的不知道 标准在哪里？男女朋友两个人出去旅行几个礼拜没什么，问他们，他们还说关着门的事你不要管。不过我在想，非基督徒当然我们不能管，但是基督徒呢，你关着门你们要做什么事我们管不了，但是关着门两个人在里面，这个所造成的形象，这个我们就要管了，因为这个会影响到神，神的圣洁，神的名声。但是我们教会能够做这样的教导吗？我们的教会会接受这样的劝告吗？其实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现在的父母很头痛。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感谢主，我的女儿都长大了，有自己的小孩子了，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不在我的管辖之内。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他要管他的儿子，尤其到了 teenage， 到了20岁，他们小孩子做什么，手边有手机一大堆东西，你要怎么管？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建立一套啊，真的是符合信仰的标准价值观，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很难来面对。在这么艰难的困环境中，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圣洁，活出圣洁呢？我们也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很难胜过我们的肉体。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大家都很熟，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过上百次的无奈的这种无奈的经验。然而保罗在罗马书为我们指出一条出路，他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要怎么靠主耶稣基督呢？我想到在罗马书12章1节2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就是天天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你每一天尤其是一早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将我的身体献给你，让我的你呢，在我的身上有完全的主权，任何不合你心意的东西，让你在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行为，求你帮我除去。你不会一祷告完马上就成为圣洁，但是只要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这个成长，你有这种保持圣洁的心，神就会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真的脚踏在这样的地上的时候，神就应许他的必要成就。让我们天天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活出圣洁来。神应许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话赐给你们的。约书亚就是抓住这一句话，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打败打遍了迦南的每一个国家，得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成就了神对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就开始传述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像约书亚这样有这么得胜的人生吗？这句话给约书亚，这句话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只要我们学习约书亚书、约书亚记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三个重要的功课， 我们要参与在神的行动，我们凡事都要求问神，我们要靠着主活出圣洁的见证。我相信这个应许必要成就在我们教会，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创造一个得胜的人生。这就是神当年给耶稣亚也是给我们的应许。求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